这首美好的歌放在我们的当中。主啊，谢谢你对我们进到爱的绿的里，才有真正的很久的忍耐，有恩慈，是因为你的行道就是释放这个爱，在这个爱里面才有真正的忍耐、恩慈，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主啊，借着这首歌，让我们都可以进入这个爱的绿的里面，让我们可以结出美好的果子来，仁爱、喜乐、和平、温柔、良善、信实、节制。主啊，帮助我们来脱离一切的重担。主啊，容易缠累我们的这个己，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因为你已经得胜了。主，我谢谢你，你成了我们生命中最好的榜样，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现在轻看这个己，主啊，轻看这个己所受的这些伤害、这些咒诅啊、这些很容易被刺激的，主啊，让我们都来轻看这一切。我知道是非常不容易的，主啊，但是你已经做成了。你为了摆在前面的喜乐，你就轻看这一切。你让我们这个平台的每一位，为了这个羔羊的婚宴，这个世纪的婚礼，自从创立世界以前到现在，这个最大的婚礼，主啊，让我们轻看这个祭，让我们看到这个世纪的婚礼，让我们不灰心不疲倦。主啊，让我们与这个祭啊，这个受伤的祭，容易刺激的祭，容易掌权的祭，主啊，来抵挡他。主啊，我知道不容易，主啊，不然这个作者不会这样写出来。主啊，真的求你来帮助我们，谢谢你，亲爱的主，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阿门。好，非常感恩啊，我感受到就是说，我们想在爱中行道啊，使水变酒啊，那么呢，我们这个己确实是我们一个极大的拦阻啊。要是这个己的话，分享起来可以说是分享不完啊，因为这个己，我觉得在我的里面啊，就是我也昨天听到牧者的分享啊，这个受伤的己啊，要做内在医治啊。那么医治的，因为我觉得这个己的话呢，确实很多的那些伤害很多啊，因为想脱离不容易啊。我觉得这段时间我在跟人相处啊，基本上就是己啊，很容易受刺激啊，也很容易就是来啊。那么呢，就是说，我觉得分享的是很对的啊。内在医治对一个受伤的己啊，那么呢，问题在哪里呢？就是这个己啊，你不认识他，你就不可能想到你要去医治啊，你就去医治他，你不可能想到你要去，你对医治一定没有动力的啊，因为你不认识你的己啊，你不觉得你的己受伤，但是你的己是天天伴随着你啊，你可以看看你的这个己是不是很容易受刺激，很容易被冒犯。为什么？都是因为你那个己在你里面做掌权，要说了算啊，所以你的结局，你要很清楚啊。你的结局就是神说，我从来都不认识这个作恶的啊。所以我就觉得这是神给我的啊，这不知道，那就听牧者的带领啊。所以呢， 所以呢，这个也非昨天也牧者也分享到，就是分别三个树，就是这个己作王啊，因为他有撒旦的性情在里面，他是我们的内奸啊，所以这是遗传来的啊，那么是需要把他钉死的啊，看能不能钉死，我不知道啊。然后就是属灵征战啊，里应外合，这都是牧者们啊分享出来的，我都觉得是分享的很好啊。那昨天晚上的话呢，我自己就是说，首先你要对这个己要有认识啊，你不认识的话呢，你一直活在己里面，你不知道。你像我现在也是一样啊，我这个己啊，只要周围环境兴起来，马上就受刺激啊。那么以前是怎么对付它呢？以前我就是把它压下来。所有的都压下来，管他是愤怒也好，刺激也好，压下来啊，完了以后就等候神啊，这个路对不对？其实是对的啊，但是在这个基础上你要提升，现在神要你提升啊，我以前就是这么做的，为了同一个目标啊，我就虚己吧啊，相当于破碎啊，在这个里面，所以我自己也得到很大的成长在这个里面，但是现在呢，这个不够。因为你要参加，你要被提的心腹啊，你要参加婚宴呐、这是神把我生在这个世上，他要做成的一件事啊，就是要成为一个被提的心腹啊啊，所以呢，在这个基础上的话呢，我就发现，神呢就是要来啊，就在我的里面啊，我就发现这个己很大。我现在才知道我的己好大啊，我是没有这个能力来处理这个己的，我真的没有能力，我要谦卑下来啊，我真的要谦卑下来。那么呢，神给了我一段经文啊，就是说就是腓立比书的2:5啊，后面的啊几节，就是怎么呢，你要想脱离这个己，但是你首先要对这个己有认识。这个己怎么个认识法呢？就是这三样啊，你这个己你要知道你受伤了啊。我觉得大部分我感受到就是大部分都是己啊，就是这个己很强啊。这个己是在我说一个很属灵，就是说这个己就是在服侍神啊，可以摆上，可以吃苦，可以放下自己，这个都是好的。但是呢，一旦这个目标被受阻，这个己就被刺激了啊。那这个时候你要知道，你就是己在服侍，你一定要对这个己认识啊。不然的话，你对这个己不认识呢，你对医治也没有什么感觉，然后你对你的己在做王也没有什么感觉，然后属灵征战你也不知道怎么打，你真的不知道怎么打啊啊。所以呢，所以要有一定的认识它啊。因为昨天晚上我就一直在等候神啊，所以神呢给一段经文啊，然后呢他是怎么做的，我觉得我们所做的一样都是有个参照物，这个参照物就是神啊，因为我们要做一个行道的，在爱中行道，这个爱就是神啊，这个神他就是爱，住在爱里就是住在神里面，神也住在他里面啊。是，那么呢，我们还是以他为中心啊。所以这个己呢，对我个人来讲的话呢，怎么来脱离他，然后怎么来致死他，怎么来，你才能对这三样什么己的伤害啊？因为己是我们每个人的回应，首先是己啊，这是我自己的经历。首先是己啊，就拦在这里了，不是首先是神啊，我里面首先是己被刺激，常常被刺激啊啊，所以呢你要知道你的己是不是常常被刺激啊，所以你要越过，不然你怎么被提呀啊，你怎么来做得胜者啊，第一支军队你都很难的啊，很难的。所以呢有一个参照物，就是说参照物就是神。那这段经文他是怎么讲的呢？你们当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这他昨天晚上给我的，我也不知道啊，反正我把它念出来。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 与神同等为强夺。所以我们这个己呀、啊，我们这个里面的这个己呀、啊，做王的这个己，反正我里面这个己是在坐在宝座上的啊，是很容易刺激的。那你这个己就怎么样下来啊？就像那个耶稣在天上，你怎么跟他同等啊？他在天上啊，人所以你要想把这个己呀、啊，你首先要虚己。所以耶稣基督他做了榜样，他从高高的宝座上下来，那我们这个己从宝座上也要下来的。你不下来，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以基督的心为心，你没办法的啊，你做不了的啊。所以你首先你的己要下来，从宝座上，但是你要看到你的己是坐在宝座上的，你要看到啊，然后你这个己要下来。耶稣基督他从宝座上下来，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啊，不以父神，他就怎么样？他虚己，他对他自己他就虚己。那我们怎么样啊？我们怎么来脱离这个己呀、啊？你不要为这个己而受刺激了。你要怎么样？你要怎么脱离这个己啊？你要虚己，你要不对他，不要被这个己冒犯啊。这个己被冒犯，有些人他被己冒犯以后，他受不了，他一定要活在己里面，因为他受不了。那这个时候你真的是需要病入膏肓，你要去医治，你要对医治看得很重，不然你不可能医治的，你不会去医治的，你都不知道你的问题在哪里啊。所以这个己你真的是需要来认识他啊。所以怎么样呢？反倒虚己，所以耶稣基督取了奴仆的形象，所以你这个己要成为奴仆啊，你这个己要下来啊，奴仆的形象。所以耶稣基督他成为了人的样式，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所以他作为人来讲，他是取了一个奴仆的身份的，他到这个地上来就是一个奴仆的身份啊。那我们这个己呢，也需要成为一个奴仆。你高高的坐在宝座上，你说爱中行道啊，这个目标是很好的，但是你坐在高高的宝座上，你怎么行道啊？你讲合一，你怎么合一啊？你这么高，别人够不着你，跟你合一合不了，彼此相爱，你怎么相爱呀、啊？首先你要成为一个奴仆，你才能跟这些周遭的人相爱，夫妻相爱，儿女相爱，弟兄姐妹相爱，你才能，不然你像个骄傲的公主，你不要谈爱，你不要谈什么合一呀、啊。爱中行道啊，真的不容易的啊，不容易啊。所以我们要怎么？我们要常常成为奴仆。耶稣就是这样的，他为了跟我们认同，他取了奴仆的形象啊，所以他就可以虚己，他可以为着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啊。所以他取了奴仆的，成了人的样式。那我们是不是奴仆呢？特别是坐高位的，能不能听一些很真实的话？真的，你能不能听？啊，你一听可能听不了的，马上受刺激啊！所以他成了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所以你这个己要自己卑微，你还要成为奴仆，然后你要自己卑微，你就不容易受刺激了，这个己就脱离了。你要卑微，你就脱离了，不然的话你脱离不了，你脱离不了啊！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你才能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你后面的经文你就知道了，被提，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你就可以被提了，你就可以参加这个婚宴了，啊！因为我记得有一个神的仆人，他说。好像这个第一次的被提没几个人呐、啊，一个省都没有几个人啊、那有可能啊，有可能。为什么？因为真的是耶稣基督他给我们赐了美好的榜样啊，所以他的名超乎万名之上的名啊，叫一切天上地上的无不因他的名来屈膝。所以他第一个啊，他成了我们榜样。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要以基督的心为心，你要脱离这个己嘛，你就要以基督的心为心啊。所以在这个以基督，你要认识这个己啊，这几句话就越过了，后面还有经文啊，经文就是什么，在基督里你才能若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心中有什么慈悲怜悯，你们都要意念相同，爱心相同，有一样的心思，有一样的意念，使我的喜乐可以满足。不然你这个己就怎么样啊？结党，虚浮的荣耀就在我们当中了虚浮的荣耀这个己就在我们当中来掌权看别人比自己强你这样的话，不要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要顾别人的事，那你这样的话，那这个水真的变成了酒，真的求神来就是来帮助我们，你真的要认识这个己，然后你是不是这个己，是不是你感受到常常被刺激，我是常常被刺激了真的把这个己刺激了，但是神说你要想脱离吗，还不容易的，这就为什么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跟随主你要天天背起十字架来然后你还要征战你还要脱离不了受伤的己，你还要去医治这样的话，我相信我们这个目标是不是就能达成这是神给我的感动，好不好？我把时间给幸福大道团，抓紧时间。
是的，神啊，我们何等的感恩赞美你，让我们愿意再次的谦卑俯伏在你的面前，主啊，来承认我们对你的这份爱是何等的不认识，主啊，我们对你真的是在耶稣基督里面，主啊，你说为大的就要服侍那为小的，主啊，就是要做那服侍人的，主啊，真的就是作为一个王，主啊，但是他又去取了奴仆的形象，有一个奴仆的一个服侍的灵，主啊，好像这一切对于我来说都是在一个吊诡的一个矛盾当中，但是神啊，主耶稣在你的身上却是这样的一个完美的一个体现和演绎，主啊，就求你智慧启示的灵来开启我，让我真实的看到我里面是没有这份爱的，哈利路亚，主啊，我的里面因着没有这份爱，主啊，主啊，我的己又是何等的一个强大，所以我不可能做到这样的一个统一，主啊，就求你给我恩典，让我真实的对己有一个认识的时候，也让我能够谦卑俯伏在你的面前，主啊，你既然记着你的死，也赐下了你的圣灵，借着你的复活，也把这份复活的生命赐在我的里面，主啊，你就是要成为我的帮助，以致让我可以完成你给我的这个呼召和命定，进入到主啊这样的一个身份的实际当中，主啊，就愿你来帮助我，主啊，在每天的生活当中能够常常的醒察，在你的圣灵的光中，哈利路亚，主啊，被你所洁净，被你所医治，被你所更新，也被你主啊真的是所提升，主啊，2019年是一个水变酒的一年，主啊，让我真的是存着这样的一个盼望，能够天天的来寻求你的容面，哈利路亚，主啊，你就来帮助扶持孩子走入到你的心意的里面，主啊，我真是要说离了你我什么也做不了，主啊，谢谢你，赞美你，祷告奉主的名，阿们。
主，我们感谢赞美你，是的，主啊，我们离了你什么都做不了，神啊，就求你给我们恩典，让我们更深的呀，就是住在你的里面，也让我们就是真实的面对我们自己，主帮助我们，祷告奉主的名。
哎，哈利路亚，爸爸谢谢你联系我们，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啊，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可以发出声音来，我们赞美你，我们说我们是单单属你的，我们要单单为你而活啊，我们真的是向要向你有一个结对，求你来帮助我们，在你被我们所兴起的每一个环境中，让我们因爱你而顺服，因着爱你我们就来跟随你的心意，真的是爱我们，你爱我们要把最好的给我们，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我们不再被撒旦欺骗，哈利路亚，宝宝我们谢谢你，让你的爱真的是翻转我们的生命，我们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赞美你，主啊，谢谢你永不止息的爱，主啊，你不愿意我们活在黑暗的里面，你透过圣灵 要来再次光照我们，主要让我们看到我们里面的这个己在作王，我们的自己还在掌权，主要你来赦免饶恕我们，主啊，我们愿意再次降服在神的面前，主啊，来倒空我们自己，承认我们里面的无有、无能和无力。主啊，愿主的永不止息的爱可以来流淌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主啊，当你借着周围的环境、人、事物来破碎我们的时候，主啊，我们愿意再次回到你的十字架的面前，来让我们这个自己的这个己要来下宝座。使圣灵可以在我们的里面要来掌权，主要帮助我们，主要能够真实经历你的爱，使我们的生命当中可以结出圣灵各样的果子。感谢你，奉主的名祷告，阿们。
各位家人，各位媳妇，各位王子公主，主内平安。刚才我们听到了圣妈的分享，还有媳妇代表团的祷告回应，还是继续在讲这一个对付己啊，怎么样舍己，这一个话题啊，这一周我们都是在讲这样的一个话题。这一个神马特别分享的这个腓立比书二章五到八节他和的五到十节就是特别是五到八节，还有前面一到四节也讲到怎么样子就是来效法基督就是。跟我们这个昨天的经文希伯来书十二章一到四节也是互相关联的就是那里讲到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他用那摆在前头的喜乐就轻看羞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就便坐在这个神宝座的右边。那忍受罪人这样顶撞的，你们要思想，免得疲倦灰心一个是仰望，一个是思想，思想就是默想，就是默想耶稣，仰望耶稣就是来就是这也是一个秘诀舍己的秘诀。所以呢就是我们就是讲到我们要怎么样来舍己就是这个。这是2019年就是说这个是一个变水为酒的这个一年，其实也就是舍己，在舍己方面突破的一年这个。所以呢怎么样子来舍己，这个是要神，真的是要神来开启我们过去呢其实我们就是没有这方面的这个经验这个是一条这个舍己的路，就如应许之地的路。过约旦河就开始走上舍己的这一条路。过去我们是在旷野，所以呢这一个这个己不是我们在旷野我们很多时候是靠着己的力量在走，在旷野里面行走。所以对付己不是这个在旷野的时候我们的目标但是呢一过约旦河这个对付己就是我们的首要目标了你看你过约旦河这一个石头就是说要把这个东岸的石头放到这个河中，把这个河中的石头放到西岸这些都是还有犄角受隔离等等，都是预表要对付这个己肉体己都是这些预表所以呢对付己是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的经历一直到耶利哥城都是对付这个是第二类的圣者和第三类的圣者就是都要对付这个己当然这个己当然有这个就是自主的己就是做宝座的己，分别善恶树的己这个是要对付这个己是第二是什么第二类的圣者然后你要把那一个受造的己也要把它放下虚己像耶稣一样那个第三类的圣者所以呢我们是先做第二类的圣者，先把那个自主的己那个分别三个数的那个己把它对付掉过约旦河，然后呢这个耶利哥城倒塌那才是那个受造的己那一个就是要把它放下，那个己先要得到医治他受伤了吗，他受伤了以后他就不可医治，就像野马一样耶稣曾经讲过那个受伤的那个己是力量最强大的所以呢就是势不可挡所以他先要得医治他才可能这么受对付 啊，你不先医治他，他不可能对付。但是医治好了以后呢，你要把它再把它舍弃掉啊，这个就是它的这个过程的不同啊，这就是为什么这一个要医治释放它并不能代替这个舍己，因为医治释放是把这个己呢，就是说让它得医治，它受的伤啊、拒绝啊各方面的得医治，然后舍己呢再把它舍弃啊，这个所以它是不同的啊，所以呢这一个啊，在2019年就是神他就是带领我们啊，就是那样对付了啊，我们做了很多的铺垫的工作，这个 YY 平台在对付这个己方面啊，就是啊，这个就是2019年就是变水为酒啊，这个突破在这个对付己的上面啊突破，所以呢所以这个就是神在这样子来带领我们啊，那么怎么样来对付己呢？我讲到啊，你认识到了几个真相啊，你是情绪失控啊，受控啊，被掌控啊，还是老模式啊？你是情绪按钮，你是情绪按钮，就是这个还是一个老模式？有些老模式它不是一个情绪按钮，它就是一个这样的模式啊，它不痛不痒，什么东西都不能触动它啊。但是呢，那个按钮这不是一碰，它马上就跳起来了啊，所以它是完全不同的模式啊。所以要认清己的真相啊，然后呢，你要有对付己的意愿和决心啊。所以呢，就是。你认识己的真相并不等于就是说你有对付己的意愿和决心啊，所以呢在你产生了有这样的意愿和决心以后，哎，他神就会兴起这个环境，兴起这个路势啊，他就真的就是来动你这个己了啊，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学习啊，服在神大能的手中啊，所以呢这个里面就是这三步啊，这三步里面呢，看我们在哪一步啊，特别是在第三步，很多人都是在第三步啊，就是说，当然有的人可能在第一步，但是他还认清自己的真相啊，有的人呢，他就要增加这个对付己的意愿和决心，那么呢，有的人是在第三步啊，就是他这个在路试当中啊，屡屡失败啊，就是我就是在属于这个第三步啊。就是说在这个路试当中啊，屡战屡败啊，就是说怎么样在2019年啊来突破啊，这是我们啊所要面对的啊，我自己就是说有感动的，就是说啊有一点经验，可以说是有一点点经验，现在不能够说没有一点经验了啊，在 YY 平台之前真的是没有什么经验啊，都是在旷野靠着旷野的个性在服侍神啊，在靠自己的这个啊天然的这个长处的在努力啊，YY 平台也会开始来对付己啊，所以呢这个有一点经验啊，但是呢都是很多经验都是一些负面的经验啊，但是负面正面都需要啊，我就是说这个啊对付己的时候呢，都往往都不是你自愿的。对付己啊，往往都不是自愿的，都是什么呢？都是神兴起一个环境，兴起一个人啊，就是来对付你啊。所以呢，这一个他需要这样子啊，这个人很难自觉的就把己对付掉了。那个几乎是没有的，因为你靠你的己在对付己，那个己还在那里，所以只有可能什么呢？就是说外力神兴起一个人一个环境啊来对付你。啊，把你的己刺激出来啊，那你才接受对付啊，就是往往是采取这样的一个方式啊，所以呢，这个我们在接受对付的时候呢，就是说有一个经验，有一点点的经验，就是要学习到位，学习到位啊。我们看到呢，就是我们前面有很长一段时间学习到位和扫罗啊这两个人物对于对付己啊，现在我就知道了哦，原来这两个人对于对付己是就是说是一个负面的教员，一个反面，一个正面的教员啊，原来啊我们前面学习的这个大卫和扫罗这两个人物啊，他是一个正面的教员，一个反面的教员，神的心意呢就是说神兴起大卫对付扫罗，对吧？那么呢这个但是他同时啊他也兴起扫罗来对付大卫，你看见没有？这两个王呢都是神高抹的，都是神让这个扫罗高抹的王呢，你知道吗？都是神拣选的，但是呢 他们做了王以后，他们就是还是有己嘛，对吧？他只要有人，只要是个人，他就是有己啊。堕落的人，他就是他的己和这个就是那就更加复杂一些，对吧？所以呢，都是要接受对付的。所以呢，这个大卫和扫罗都是神拣选的王，高牧的王，但是都要接受对付。那么神他人怎么对付他们呢？哎，神我们看到神兴起大卫对付扫罗，那个大卫就成了扫罗的眼中钉了，肉中刺。那这个扫罗他一见到大卫，他就是他那个刺激那个戟就上来了，他就是几多次恨不得就拿起那个枪啊，就要把这个大卫就是捅破啊，整个捅要把他捅穿，你知道吗？他那个刺激的那个戟那是极其强烈的啊。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说扫罗就是压根没有任何意思，就是说这个大卫成为扫罗的眼中钉肉中刺，他没有想到其实神兴起大卫就是来对付他的己，这个扫罗是毫无这个意思啊。所以他一看到大卫就变成眼中钉肉中刺，那他那个己就上来了，没有得到一点的对付，你知道吗？结果呢，哎，神兴起了这么好的一个对付己的一个人呢，扫罗没有认识，扫罗自始至终没学到功课，己没得到对付，最后呢死于战场，只好死于这个，在他就是最后就是全家啊都死于战场，他就结果这个王啊，他的王位失去，全家这个失去这个王位，这个是一个负面的教训啊，太惨痛了啊。但是感谢神，大卫成了一个正面的榜样，我现在就知道大卫为什么是合神心意的，我现在多了一层认识啊。我原来认为大卫合神心意，第一跟神很好的关系呢，他写那么多诗篇，跟神那么好的关系啊，就是说那是一个心腹啊。我原来认为大卫是合神心意的，是这个原因啊。现在我又跟神了一个认识，我还有认识过去认识大卫呢，他为什么合神心意呢？啊，他就是要拣他。他有这个意思，就是说要拣选耶路撒冷为耶和华的这个圣城，他还想要跟耶和华神来建这个圣殿啊。他这个是他要把约柜引到这个帐篷里面去，所以他是非常把就是说把耶和华啊的这个心意放在他心中的。假如完全没有这样的，现在我就知道大卫是成为神所喜悦的还有一个原因啊，就是说他对付这个己，他接受这个功课。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大卫是怎么对付己的呢？就是他接受扫罗，他服在扫罗的手下，他服在扫罗的手下来接受扫罗的这一个对付啊，这个是他最成功的地方。原来他是这样子来对付己啊，这个你就从那里学成。大卫的身上就可以学到什么功课呢？就是说他没有在扫罗的身上找缺点，你知道吗？这个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神兴起一个人来对付你的时候呢，你最容易旁通的一条路就是在对方身上找缺点。那你一找一个找啊，神兴起的那个对付你的那个人身上的缺点是太明显不过了。那么就像大卫要在扫罗身上找缺点，那简直太容易了，一抓就是一把，对吧？嗯，只要他找缺点，他就啊，那么呢，大卫就有很多机会啊。其实是神给大卫的机会啊，就是扫罗什么，成为了大卫手上的这个手中的这个板上的这个钉板上的肉啊，钉板上的鱼，任大卫宰割啊。你看他去大便小便，躲在了洞中。什么武器都没有啊，大卫是拿着真枪实弹在那里等着他的，他一枪就把他刺死的。他熟睡的时候，睡觉的时候，大卫已经走到他们面前来了，一枪就把他捅死了。他的周围的人说：“让我来捅，你下不了手，我来捅。”他就周围的人自告奋勇就要把他捅死，哎，大卫他在这个时候不动手，他这个智慧是什么？这个是神兴起来对付我己的这个宝贝啊，天使啊，如果我把他捅死了，那谁来对付我的己呢？你看大卫多么智慧， 啊，这个神开启，神才能开启这个我们为什么失败了，我自己为什么老是失败，哦，看到对方的缺点了吗？哎，你这么大的缺点还有什么资格来对付我的己呢？就跟以色列人一样啊，以色列人神对付以色列人就是兴起他周围的仇敌来攻击他，四世纪啊，王国时期啊，四世时期啊，不是兴起周围的那个仇敌啊，那个国家来对付他，他周围的仇敌拜偶像比以色列厉害多了，以色列当然也拜巴利，但是你看周围的那些人，那简直那就是那拜偶像，那比以色列严重多了，杀人犯罪比以色列严重多了，以色列眼睛就是看着不服，哇，他们这些人这些国家啊比我们厉害多了，他们怎么能够对付我？那就一直没有被对付，结果亡国巴比伦啊，服那个使以色列人亡国，所以我们就是这是负面的教训，以色列的这个历史也是负面的教训啊。但是我们看到大卫真的不容易，他真的是有智慧啊，他就是服在这个扫罗的这个手下啊，他是耶和华高莫的王呐、啊，他就是天使啊，他就是来对付我的这个己的这一个天使啊，所以大卫接受了足够的这个对付啊，所以他成为一个王，他成为这个以色列最伟大的君王，他就是合神心意的人。我们呢，就是要向大卫学习。但是圣马他就是讲到我们向耶稣学习，腓立比书啊二章五到八节啊，我们也要向耶稣学习，也要向大卫学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大卫他有一份啊，就是什么呢？他这个耶稣身上没有这个肉体，他没有堕落的心情啊，所以呢，这一些肉体那个堕落的心情这一方面呢，大卫身上有。你看大卫他身上肯定有这个肉体啊。那你看他犯罪啊，他也有犯罪嘛，对吧？谋杀啊、撒谎啊，这些东西都有。所以呢，他首先要把这个肉体要对付掉，然后才对付那个受造的己。所以呢，耶稣我们效法耶稣是虚己，是把那个受造的己的权利需要全部的放下啊，这个是更高一层的功课。我们要默想，这就是希伯来书所讲的，我们要仰望啊，是。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我们要思想受罪人如这样都挺顶撞的啊，要去思想啊，这样子呢，我们相信在2019年啊，我们就是能够在这个对付这个己上面能够突破啊，我们要我们在2019年的口号就是在爱中行道，那么我们可以扩充一点，在兴旺爱中啊，这个对付己要相信，它是建立在信心的基础上，相信什么呢？相信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神既然拣选了我们，他在2019年就是要来对付我们的己，我们对付不了，但是在神凡事都能，你一定要有这个信心，是神发起的，不是我发热心啊，突然想起来了我要对付我的己，那绝对不可能成功的，但是是神他拣选我们要成为第三类得胜者，被提的心腹，他要负责来成功啊，所以我们要有这信心啊，另外也盼望基督要来了，我们要进入羔羊的婚宴，我们要灾前被提第三类得胜者，我们一定要这个盼望，这个盼望作为这个我们的动力啊。另外我们要有爱啊，在这个基督的榜样是对我们的一个激励，基督的爱也激励我，圣灵的能力来帮助我，天父的爱来扶持我，在兴旺爱中舍己啊，我就以这些话来跟大家共勉啊，我就分享到这里。
谢主啊，越来啊越领啊越领受越学习越清晰啊，确实是要认清那个，在我们整个的这一个对付己里面，它确实要一个认清己，这个好重要啊。认清己是在教会传统里面啊不怎么太重视的，一般我们都把精力集中在啊认识神这一个层面啊，认识神这个层面本来就是应当是我们首要的。在认识神之后，我们其实也要认识己，这就是我们过去在遇见神特会当中啊，有一个疑问解答当中有一个这样的问题啊，因为在教会传统里面其实是没有资源或者是没有意愿啊去来处理，就是处理自己的问题 通常都是把自己这一块不管，然后我们就充分的花很多的时间精力啊啊去认识神啊这一块。所以我们知道认识神其实是很多资源的啊，认识神都有很多讲道，你看你在网上去随便搜索一下认识神啊这三个字，你打会搜出很多的，会搜出很多的这一个文章讲道啊，这个是主要的，这个是不要丢啊。认识神是我们的主，是我们的一辈子，甚至是到永恒啊，到了永恒当中还要认识神，我们要用永恒的啊无限的时间来认识那个永恒的主，来无限的神啊，这个是我们受造物认识创造者是啊毕生的，而且是永远的啊，所以永远的要来花的时间和精力，这个是对的，这个是要坚持的啊。这个教会传统呢抓住了这个是主要的，但是呢教会传统确实是忽略了一个就认识人的这个层面啊，最多呢也就是人论呐 啊对人论这个啊系统神学里面有点人论啊，人呐、啊、是什么有罪性的啊，人呢是败坏的啊，人呢是堕落的啊，人是啊，反正就是一些大的概念啊，没有很细节的来认识人啊，所以这就是认识人，其实人也是个很复杂的，就是认识己啊，他其实就是认识自己啊，这样的两重的认识他才可以来真正的把己对付好啊，就是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撒种的比喻一样啊，认识神呢就如同呢啊好的种子，要预备一个好的种子，认识己呢他其实是预备一个好的心田，好的土壤，他怎么把好的种子放在好的土壤，他才能结十三十倍六十倍百倍啊。如果只有一个条件，只有好的种子啊，认识神其实很好，这就如同有一个好的种子，但是呢没有一个好的土壤啊，它是荆棘地，是浅土石头地，甚至是路旁的地，这就是人的意思，就是人心没有预备好，人心它是硬土，它是浅土石头地，它是荆棘地，那它再好的种子它同样的结不出果实来，它所以它是神和人的结合啊，是要认识神它也要认识人，我觉得这个非常好，这个啊，我觉得这个我们这个 YY 啊帮助我们，包括过去的遇见神特会它也是帮助我们认识了己，就是己啊就更细节了啊，就是更细致的来认识己，具体化啊，甚至可能在具体化里面对你自己的认识，你才可以来怎么来把神的救恩来应用在自己的生命当中啊，才能真正的一个一个的己啊能够被啊，就是一个个的那个个体他怎么能够成为神创造我们拯救我们达成的目标，他是要达成神的目标，因为他神的道他是要跟人来结合的啊，最后在我们人的生命里面能够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所以他最终是要改变一个一个的生命，他必须要结合，他其实是道成了肉身啊，道要成到人身上来啊，他要来结合在人身上，他才可以啊，这是神的美意啊，所以呢这个我觉得这个我们过去的加恩的过去的那个资源，加上这近两年多的 YY 的学习，对这个己啊确实越来越啊认识更透彻，他当然他不仅仅局限在心理学这个层面来认识己，他也不是仅仅在医学层面来认识己，他是在属灵的层面来认识己，他实际上是灵魂体各层面，其实既有心理学的层面，同时也有身体的层面，同时也有灵性的层面，是各个层面都来认识神啊，认识己。那教会有一个重要的资源，胜于心理学和 counselor 的一个咨询者的有一个优势，就是教会它是有属灵资源的。我自己呢在辅导我的自己的孩子，我就发现我们多方的结合就很有作用啊，既有心理学的这一个魂层面的情感层面的啊这方面的，因为它这也是己认识自己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分一个层面，但是他们是不够的，他们因为缺乏属灵的这一块的真理，那我们有属灵的真理，那我们就可以把做得更深一些， 做到灵层面啊，属灵的这个层面来做。比如说啊，焦虑，那心理学上它也有一个处理焦虑的问题。那呢，哎，神内带领我呢，有一点点粗浅的来认识这一次中国行程啊，啊，让我在这方面有一点点开启。就是处理焦虑呢，它也关乎到灵性层面，它的灵层面，它实际上是跟它里面的属灵人，它实际上是里面属灵人出了问题啊，它的属灵人它里面是啊有很多的啊不满足，或者是里面有很多的没有被喂养啊，它的属灵人是一个很脆弱的，是一个啊扭曲的，或者是一个疾病的状态，它是不是一个健壮的？它不是一个健康的、健壮的，因为我们灵层面一直就没有跟神来接触啊，我们犯罪之后跟神是隔绝的，那我们灵当然没有得到喂养，我们的灵里面其实是死的，或者是弱小的，或者是病态的，它其实是才是焦虑也好、忧虑也好，它里面的最深的根源，它从灵性层面的根源啊，你光是处理心理层面的根源，这个是它就是有点。啊，有点那个太富于表面啊，它很多深层次的根源没有去处理，它是有限的。所以当我们结合属灵资源以后，它就做的可以更深，它可以做到灵心灵深处的层面，灵性的层面，它可以大大的帮助。那我再回到我们今天学的，我觉得啊幸福大导谈它里面啊学到了就是耶稣的榜样。我觉得耶稣他确实是有一个榜样，他其实哎，我觉得今天啊孙师母他的一个这个领受对我还是有些启发。他就讲到了耶稣，他是先下然后后被神提升，他是先下往像那个英文字母的 V 啊，英文字母的那个 V， 他是先下然后呢再上啊，他是这样的一个路径，他是走了这样的一条路径，他是先虚己往向下走，然后神把他升为至高，他就升上去。这个其实也是我们的路，就是我们今天要想被提，被提呢他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上升啊，你被提它其实是个结果，它是你前面是否下降，你降到够低你才能被提，只有降到最低点，你虚己到了最低点，神才将我们升为至高。这个升为至高呢，他可以把它应用为被提，我觉得这个类比好像还是意思是想耶稣的路径从上往下，让我这是父神对耶稣的那个提升。那我们呢其实被提呢其实也可以把它理解为上升。那你怎么能够被提呢？你必须虚己降到了低谷底，降到最低，你才可以啊被神被提，你才能够在下那个主来的之前被提。我觉得这个类比很有启发性，这个对我今天你的启发，我觉得刚才周爸讲的那个大卫和扫罗的对比呢啊就更加的贴切我们啊。大卫是一个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就是带着罪性的一个人，他是如何的怎么有这样的眼光。我在想一个问题，大卫怎么这么了不起，他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有血气的人，有罪性的人，他怎么懂这么多属灵的原则，他怎么抓得这么紧。你想想扫罗那么欺负他，用一般的属血气的人讲都受不了的，肯定找机会要来报复啊！即便我不主动报复，现在送上门来的我肯定把你杀掉，甚至我还有一个解释，哎，这就是神的手，你看神他现在已经把他送到我手上来了，这个就是环境嘛，我肯定把他杀掉，杀了还是合神心意的，因为神把他送到我手上来杀的嘛，那我肯定杀你，这个太容易了，这个就是这个我想我下一步我要求神来开启这个大卫是怎么来的，他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属灵的看见，他怎么有这么样的属灵素质，这个可能要从大卫的生平，大卫他是怎么跟神啊发生关系，我想他肯定是跟神亲密关系带来的还是怎么样的，反正他就怎么完全活在神的心意当中，难怪神他说他是合神心意的人，他就对神的心意太了解了，他不像我们今天还有个歪歪，他也不像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的 啊，好的教师啊，很多这么好的教导啊，那谁教导他呢？他肯定是他自己从圣灵，就是神亲自教他，他肯定凡事问神，这个没有跟神同行的人是做不到这个的。所以我就想学大卫啊，就是大卫的表现是非常令我们佩服的，但是大卫他有这么美好的表现，他是为什么呢？他这个这么好的表现是从何而来的呢？这个可能我们都要花点时间去，他是怎么有这么美好的表现呢？他一定有一个秘诀的，他一定有一条路径的。那这个我想可能是与神同行的缘故，我想只有这样的人他才那么有那个属灵的眼光，一个属灵的素质啊。就是今天我有一点点感动，跟大家同勉。好，感谢主。那我就分享这些，谢谢大家。
感谢主啊，真是感恩，听到牧者这样的一个开真理的开启，教导和劝勉，真的这是圣灵的带领。我在想，我们走这条要做得胜的第三类得胜者啊，我想这是必经之路啊，我们必须要走啊，每一位都可以都应该啊。但我们今天有这样的启示，在看到这是圣灵在2019年兴起的这样的舍己啊，弃绝这个己的这个带领啊，我们怎么来回应啊？但是我听到各位牧者这样的各方面的这样的开启，真是对自己有很大的一个新的一个带领啊。刚才孙爸讲到大卫，他为什么有这样的眼光啊？他这个这样的逼迫他，他很多的理由可以说这是神啊给我安排的机会啊，这是神要让我们要做什么什么什么啊。但是呢，他真的从大卫身上我们要看到他没有那么做啊，他是真的只能说他明白神的心意啊。那我们今天很多的时候就是找到一个话题啊，我们就想旁通，找到一点机会，我们就经常会说这是神安排的吧，啊，或者这是神带领的吧，啊，但是呢，真的在我个人身上，会有一些类似这样的事情，但是呢，非常的感恩的是，从最深处，啊，还有一些呼求，说主啊，我愿意来。哎，顺服你啊，嘴上不管怎么讲，但在行动上求主给我恩典，不让我做愚昧的事啊。这因为什么？因为我们在走这条得胜的路，我们必须神要让我们经历各种的环境啊，因为我们不可错过啊。在这个环境当中呢，我们就是每一天我们显出我们的老我，我们怎么样挣扎，我们怎么样想逃脱啊。但是呢，每个人我想神都知道我们最深处啊，他会按着我们的本相来带领我们。所以我非常感恩的是，走了这么多年这样跟随主的路啊，因为也愿意被主来破碎，被主来更新，被主来提升啊，主也会兴起一些环境来制作，来显出啊我们里边的这种真实的一面啊。但是呢，说实话，很多的时候都不愿意仰望神，很多的时候都愿意来靠自己啊。这是我想我们每个人真的是一个这样的一个软弱的这个惰性。真的遇到环境了，这个环境像去年遇见常燕身体这个环境啊，那个人的思想，人的这种里边的心思意念，那就跟现在不一样。人离开了一些环境，就很不容易来弃绝自己的这种己老我，也有时候也看不到自己的老我，他不往这上去想啊。所以说，真的求神给智慧，给大卫这样的眼光啊。我们也看到 大卫也是一步一步在成长啊。我们刚才周爸讲了，大卫是跟你我都一样有血有肉的人啊，他也是有血气啊，也会喊说啊，我可以把你杀掉，我把你的衣服割下来，那意思我都没有杀你啊。但是我们知道大卫在后期啊，这样的话就越来越少了啊，因为他越来越被神对付，越来经历神啊，他就很不愿意讲这些话。那我们今天也是很多的时候，以前愿意讲这个人的对错啊，甚至我啊都要蹦起来啊，如何如何啊，以这个事情这个人来分辨。但是后期经历过神的一点点恩典，或者神的一些开启，或者神对我们的一个指责也好啊，我们会慢慢这样的话会越来越少。再就是没有这个力量是讲这个事情的对错了，这个人的好坏了啊。当我们有这个念头的时候，我们会转向神，神这是你的恩典。因为我们都会讲神精心为我们定做的啊，所以说呢我想我们有这样的一个开启太感恩了。这是圣灵在2019年让我们食水变酒啊，一个必经的课程，就是我们要舍己弃绝这个己啊。但是我们今天也求主让我们成为智慧人啊，不见得非得兴起环境，机会也不是老给我们啊。我们在各种经历的环境，在一个牧者经常讲，在别人的环境，在圣经里的这种教训当中，我们怎么来学习啊？我们愿意求主让我们都成为智慧人，也是在这个水流当中啊，我们要必须有一个里边有一个呼求啊。因为主看我们的最深的动机和意念，主我愿意被你改变，主我愿意被你兴起环境，我愿意顺从圣灵的带领啊。当我们真心这个祷告是真的啊，我想神会有恩典。我们在每一天遇见的人事物当中，神给我们预备让我们得胜的学习当中，我们怎么来顺从圣灵，不消灭圣灵的感动啊。感谢主，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群体，有这样一个环境，我们在这里要有先有一个感恩的心啊。好，我就回应这些。
阿们，感谢主，谢谢牧者们的分享。今天周爸带领我们来到了希伯来书第12章的第5节到第8节。那么在这一段经文当中，最主要就讲到这，凡是真儿子就必被管教啊。所以就是说，如果你不被管教，那可能你是私子。私子的意思是什么呢？私子的意思就是说你没有权利来领受产业，来作为后嗣来领受产业。所以让我们想想这个以实玛利就知道什么叫私子，然后也想想以撒就知道那个是真儿子。所以呢，就是说不是说我们的天父不宝贝怀揣我们，而是说他因为爱我们，所以要管教。那么我就想到我们郭美江牧师这次来讲的这个主题是要来领受君王的恩膏。那么在君王的恩膏这个话题当中呢，今天我们又在学习关于大卫。那么大卫这个君王他的恩膏是怎样的？刚才孙爸也特别提醒我们要仔细的去研究啊，像大卫这样一个放羊娃，他怎么样能够从一个小子变成为啊，就是经过各种各样的灾难，各种各样的这个环境，最后能够在整个以色列作王，而且成为全这个以色列历史当中，可以说是不光是以色列历史，其实在整个欧洲历史，凡是被圣经所影响的这个国家当中，是最有名的一位王啊。我们大家都知道那个玩扑克牌里边那个黑桃 K 嘛，那黑桃 K 就是大卫王啊，后面的什么亚历山大大帝啊等等这些都要排在后面啊，只有黑桃 K 是属于大卫的。那为什么大卫可以这样？我觉得我分享一点吧，就是说在其实很多整个撒母耳记上下你都可以看到。那么在撒母耳记下里边有一个19章，这个细节就是当时大卫王因为亚撒龙他的儿子叛乱，所以呢大卫王派兵去镇压吧，然后约押作为元帅带领他的这个士兵，最后呢成功的把这个叛乱给平灭掉了。那么亚撒龙也死了。这个时候呢，王就为自己的儿子非常非常的伤心，非常难过。 所以呢，这就是啊，没作为一个人的软弱，因为他虽然他的儿子是叛乱，但是他还是心疼自己的孩子。我们知道当时亚沙龙在杀自己的哥哥暗嫩的时候，大卫王就没有惩罚他，然后就直接就放过他了，所以说明他是非常非常的爱自己的儿子。那么因为缺乏管教，因为没有管教，所以亚沙龙呢就是最后要自己做王啊，要成为这个君王啊，产生叛乱。那么细节就是说，当这个亚沙龙被杀以后，这个王就非常的哭泣悲哀，然后整个的他那个为他去作战流泪流血牺牲回来的这些将士们没有得到王的安慰，然后他们这个圣经原文叫那些军队就暗暗的进城，就好像败阵逃跑回来惭愧的人一样。所以这个时候约押就进去见王，他没有像当年拿单去见王说他关于这个八十八的这个罪的时候呢，拿单还有一些比喻先把这个对他的进行劝诫呢要引出来，拿约押直接进来就是开门见山，就说你今天做的事情是不对的，那些为你阵亡的那些为你去拼命的那些将士们回来，你没有去安抚他们，没有去奖励他们，你反而在这里像一个女人一样哭泣你的这个背叛你的儿子啊，那些去救了你的妻子性命儿女性命，你没有，这个是错的。如果你今天不立刻去安抚他们的话，今夜就会所有人都背叛你。重点是第八节，十九章第八节，大卫的反应。大卫立刻起来，去安抚他们的将士，去奖励，去做一个他内心，他的心的这就是他成功的秘诀，这就是他舍己的一个榜样，就是我要学习的，就是我们要领受这个作王的恩高。作王的恩高就是能够听进去别人讲的话，就是能够纳谏，就是能够听到每一个他们口中所发出的话语是来自于神的。然后当我们的心软弱的时候，就说明我们的己已经被对付了。所以我相信神是在每一天的时候，就是借着圣经，借着他的圣灵，借着我们周边的我们的牧者们，我们的弟兄姐妹们，来赐给我们一颗柔软的心，把你的心打柔软了，管教柔软了，让你能够来行正确的事。这个时候我们就能够走在神的道当中，就能够来行出神的道。所以在这个2019年要领受神这样的一个君王的恩膏，就是老我的还有我这个应得的权利这个己都要放下，因为我们走的是一条天路，不是一条自己的路。所以感谢主，大卫在这条路上他走的非常的坎坷，左右摇摆，总是在犯错误，像我昨天分享的一样，他总是在犯错误，但是他总是在真正的悔改，真正的立刻就行动。那么我也求神祝福我们加恩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也能够做到这一点，就是当神的管教来到的时候，我们能够立刻悔改，立刻归正。感谢主，我就分享这么多，愿神祝福我们，阿们。
好，感谢主，谢谢牧者们的分享。在19年的一开初，神就把我们的这个定位是直接是放在第三类的得胜者，就是直接就是对付这个己的问题。我想今天这个师母讲的腓立比书的第二章就是除了以赛亚书53章中另外一个地方对主耶稣的这个生命的一个核心的一个描述反倒虚己存心顺服。那么今天周爸所举的这个例子，大卫的例子，他舍己的这个核心我想他这个特征哈，就是其实反映的是跟主耶稣同样的一个生命性情。我今天感受最深的就是两个字，就是存心哈，存心顺服。因为我们看到大卫每一次在扫罗落在他手里的时候，或者是他对扫罗的这个过程，包括这个整个的过程，他是要存心顺服的。存心用神的这个心意来对待他在上的权柄，无论这个权柄有多么的腐败和问题，甚至是已经废了扫罗立了大卫。所以你看到他在，因为人在极难的时候，他的回应和态度，他就是他里面所存的心发出来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太多很多的思考求这个去询问别人去有很多的时间来反复所以他的这个反应呢。不是偶然的人的得胜都不是偶然的，也不是被迫的，
也不是别人劝慰的，他的这个态度很清楚，就是是深思熟虑过的。我觉得存心啊，就是你深思熟虑过的。他大卫一段的这样的长的时间嘛，这个，所以他跟主又有亲密的关系，所以他一定在他跟神的亲密的关系中间反复的或者多次的或者是很清晰的有这样的对大卫这个人在他生命的意义中对他生命的意义是有清楚的认识的，从神这里来有清楚的认识，深思熟虑的，是得着耶稣基督的心为心的。当然那个时候他不认识耶稣，他得着神的心为心的，是应该在神的面前好好思想过的。所以这个存心呢，就是很重要啊。那我们自己对付己的这个三部曲啊，就把讲了，就是说第一是看清啊，第二个是态度啊，第三个就是这样的一个对付啊。所以在入世之前，我们首先要看清楚。看清楚，那你看的是什么？你第一步你，因为每一步你要成功才能往下面一步走。第一步你的看法，如果这个人是我的对头啊，这个人是怎么怎么样，那么你就没有办法有正确的态度，更没有办法有正确的回应了。所以这个看的，所以大卫他看到了什么呢？大卫他看到了神用扫罗这个人来磨练他以后做王的这个品性，来让他学习舍己的功课，让他在不值得被不值得去顺服的人手下学习这个清楚。所以他看的不是自己的当时的这个利益或者是别人群众的呼声，那个人有多么的这个不值得顺服啊等等所以他所看到的是神要让他看到的。那第二个就是这个态度，就是要存心了。所以当我们看清楚以后，所以在这个入世的过程中就是思想和这个认识是知道了神为什么放这个人这个配偶这一个教会的权柄，这个工作的老板，这个什么人在我这个环境中和我过不去，尤其是长期相处的，不是一次性的一个人得罪了你他就消失了，在你生命当中你还没回过未来而是长期的这个尤其长期的关系中间，为什么神放这个人和这一种某种环境，有的时候是人有的是环境和我过不去，那我这个里面涌现出来的伤害和不满是什么？那么这个我的这个伤害不满是因为冒犯到我里面的东西吗？或者是权利，或者是感受，或者是被爱的需求，或者是你某种期待等等这些正当的权利和需求那么好，那就认识到神要我放下的是什么。所以就是这个就是一个看清和一个看清那么当我看清楚以后呢，当我看清楚以后我就要回应了。所以神要我舍去的是什么，我要不要存心学这个功课了所以这个就是态度了，存心顺服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当然主耶稣这里是用顺服来涵盖所有的这个要学的功课的品，这个一个品一个生命就是。所以在这个时候当你存心顺服，当你这个态度对的时候就像刚才周爸提醒的说，那个时候你就不看对方的问题了，不管是你的权柄还是你的对方还是任何的对方你就不看他的问题了。因为在这个时候你已经知道了神要我不管是借着张三还是李四是要我里面来学这个功课，我就要来把他我的功课要学到。那这个时候如果你还在看看对方看环境看问题的时候呢，就是为你自己的不顺服找理由找合理化了，就是存心不顺服了。所以当我们看到我们有时候这状况当你的里面存心已经没打算要去顺服舍己的时候，那个时候这个理由对方的问题原因就在你的里面越来越多了，你会发现这个人的怨言他的理由原因好像以前也没有那么多，但是当他在某件事上有了一个不对头的存心的时候他的这个理由原因不满抱怨就开始越来越多了。那他就是在灵里面为自己找这个不顺服的这个合理化，因为他已经存心不打算去学这个功课了。这个是人到这个一步的时候呢就蛮难圣灵的感动因为他心里不柔软了，他已经开始不顺服不学功课了。所以就是要所以我想这个是这个过程给我们这个一个警醒，就是这个你要对付己，你要从耶稣基督的眼光开始，耶稣基督的眼光来看事情开始这个看清，然后以耶稣基督的存心存心的态度存心顺服能达到你这个对付的，当然你对付最后第三步你要靠着圣灵的力量，要靠着麒麟，你要站在这个 A 点，你要站在耶稣这个儿子，达到信心顺服的顺服就是胜券在握的。
已经有神的保障在你的里面了，因为你属基督的心，所以我想爱到在希望我们的刚才我和就是说这个大卫呢一定是你的眼光呢在这个心什么生命同的关系是他的或者关系来的心在耶稣基督和基督的是我们靠能够做几内的好
结束，那我们来吧。